段经文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要像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，主，你每天早晨来做我们的力量。主啊，我们要来寻求你，依靠你，以至于主，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，我们就经历到，主啊，原来你就是我们智慧的宝库啊！主啊，你就是我们救恩的宝库。主啊，你就是一切的宝藏，一切的美好都在你里面，一切的出路也都在你里面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求你开启我们的眼光。主啊，使我们看见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的地方，也看见我们靠你能够靠你得胜的恩典。主啊，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感谢神。好，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到以赛亚书三十三章。以赛亚书三十三章呢，其实这段圣经我在读起来的时候啊，它有一定的难度哦，因为我们看到第一节啊，后面的会影响你后面对这段经文的看见啊，到底谁背叛谁呢？哦，对，那个诡诈英文圣经啊，翻译成 betrayer 就是背叛者，所以后面你会发现，哎，诡诈到底是谁在诡诈呢？是犹太人在诡诈呢，还是西西家在诡诈呢，还是列邦在诡诈呢，或者是亚述在诡诈？哦，这会影响我们的看见哦。好，不过感谢神，刚刚跟聪哥聊一下，哎，突然有一个亮光。好，我就给这段经文啊，以赛亚书三十三章，我给他一个标题，叫做“征战得胜的应许”。征战得胜的应许，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的，也不只是以赛亚，不只是对当时的犹大国说，他更是对今天我们的人说，每一位说。哦，这一章延续以赛亚书三十二章后，延续上礼拜五讲的那一章。好，那一样是讲到在这个世代里，讲到在当时，犹大国面对整个大环境，面对亚述国列强，已经把他们周遭的国家都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，大概大军要临到了，大概就是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，在西西家做王刚做王的那几年，哦，讲的经文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，这是第一段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，来。
祸哉你这毁灭人的，自己倒不被毁灭，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，你毁灭罢休了，自己必被毁灭，你行完了诡诈，人必以诡诈待你。耶和华，求你施恩于我们，我们等候你，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，遭难的时候为我们拯救，喧嚷的响声一发，众民奔逃，你一兴起，列国四散，你们被掳的必被炼尽，好像马蚱吃尽禾稼，人要蹦在其上，好像蝗虫一样。耶和华被尊崇，因他居在高处，他以公平公义充满锡安，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，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，你已经为耶和华为至宝。
Amen。 好，第一段的标题，我给他的标题叫做大敌当前提到神，大敌当前要提到神。第一节他这里讲到，祸哉你这毁灭人的，自己倒不被毁灭，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，你毁灭罢休了，自己必被毁灭，你行完了诡诈，人必以诡诈待你。这是一个，然后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当好像以赛亚他从神的眼光来看待犹大国所面对的挑战，包括国内的跟国外的，里面呢就是恶人当道。我们看到很多贵族，在上个礼拜看到，有一些贵族甚至于国中的妇女，是不在乎神的，其实在信仰上面远离神的，而且他们的对外的环境呢，他们对于国际间的局势是微弱的。为什么？因为 我们知道亚述国实在太强了，根本是压倒性的胜利。这样一直从只要跟他对立的国家，包括北国以色列、亚兰，还有摩押、亚门、腓力士人，全部都被解决掉。甚至于南方的埃及起来要联军要攻打亚述，也被解决掉。所以，哇！如果我们在当时啊，处在那样的情况当中，我想大概我就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了。那个时候日本不是势如破竹吗？整个亚洲都被打下来了，德国在欧洲也是，整个闪电战术，哇，整个欧洲全部都被打下来。那个时候的人心是非常惶恐的，那个人是非常不安的。而且我们就看到这里讲到毁灭人了，自己不会被毁灭，为什么？太强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职场也会遇到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太厉害了，然后呢，不断的有一些事情或者有一些作为，但是怎么样，你就是都是被打压的，就是一直被打压的，一直被打压的。我想我们的心很容易就会软弱，我们的心很容易就会灰心。好，然后还有呢，第二个，他说这样子的人他是怎么样？不仅毁灭啊，他是怎么样？诡诈。什么叫诡诈？我就看了一下，原来诡诈就是什么？待人处事不忠实、背信、诈欺，也就是英文翻译成 betrayer， 背叛者。刚刚跟聪哥讲到，哇，原来有一个亮光啊，就是因为我们从如果这是在讲亚述王希拿基利，亚述王希拿基利他背叛人，他我就问说他有背叛人吗？哎呦哎，原来在这个时候啊。当亚述王要打到拉吉的时候，就是犹大里面一个坚固城的时候，西西家派人去跟亚述说我们谈和，然后啊，他付了保护费，甚至于在历代志下在列王记下18章的地方都讲到，他为了求和把圣殿里面门板上面的金箔啊都给敲下来，然后把圣殿里面大小的这些器具啊、金银啊，都送给他求和。啊，但是啊，没多久，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把军队开到耶路撒冷城的城下，要围攻这个城。这个人有没有背约？有哎，人家就跟你求和了，保护费你也拿了，所以这个人像不像流氓？蛮像流氓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属灵的，属灵也有流氓哦，阿妹吗？哦，我们常常在属灵里面也会就觉得啊，好像疾病有没有，我们就也会想啊，干扣啊就痛苦很久了，好了，我跟你和平共处有没有，但是其实你看这仇敌也是像流氓一样，我们跟他好像要求和，其实他不见得是真的要跟你和好的。好，所以我觉得，然后故事讲回来到希拿基利的身上，他背叛人，人家也背叛他，其他的王也背叛他，然后后来他的儿子他希拿基利回到北国，因为围困耶路撒冷城这个攻城失败之后，回到他的尼尼微城，也被他的儿子背叛，他被他儿子给杀了。所以就看到这个人的一生就是不断的去被人背叛，然后背叛人，被人背叛，背叛人，像不像我们生活的场景？也蛮像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也难免会被人家背叛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我们被人家背叛，我们的心会怎么样？一定是很难过的，也许我们就走在那个伤痛当中。但是今天早上我觉得神要鼓励我们，不要再陷在那个情绪当中，要进入到第二节当中。我们一起来念第二节，预备，来，耶和华呀，求你施恩于我们，我们等候你，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，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。阿们。上帝鼓励我们，第一节先知就从神的角度说，这背叛人的上帝是公义的，神必伸冤。你这摧毁人的，以诡诈待人，毁灭人的，神必要讨罪。我们有一个公义的主，不要忘记了，不要为了像诗篇37篇说，不要为那作恶的心怀不平。 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，像第二节说，哦，耶和华呀，求你施恩我们。施恩的意思就是，你知道这个是一个，这是一个命令句，它是向神一个呼求。这是为什么？你知道我们需要透过我们可以征战得胜的关键，就是在仇敌的面前，在我们困难的面前，提到神，来到神的面前，说主，你施恩给我们，我们等候你，盼望于你。哦，这个盼望啊，这个等候啊，是一个强力的动词，代表它是一个动作，代表是你要去做的。哦，而且这个动作是一个迫切的。哦，等候神。哦，然后再来呢，他说做我们的膀臂啊，每一掌做我们的膀臂。膀臂不是说，膀臂不是我们想象的膀臂，这是一个诗句嘛，哦，它是一个比喻的用法。他说你做我们的力量，以至于我们每一天早晨都从你重新得力，都从你领受那个每一天面对这样子人来啊，背叛来背叛去，看见这人之间的关系的分纠纷啊，我们可以重新得力，我们的心不会灰心，而且你做我们在挫折当中，在困苦当中的拯救，遭难的时候的拯救。好，当我们有这样的盼望信心的时候啊，你看到第三节，我们的眼目就不会一直定睛在那些啊，像该像够安诺啊，我受伤的感受怎么样？你会看见第三节这里讲到，轰嚷喧嚷的响声一发，众民奔逃，你一兴起，列国四散。当上帝心有作为起来的时候，你会看见的，你会看见，好像可能在职场，你一进去公司，就有一群人在那边起起出出，他们可能在讲你，你心里面就啊很难过，有没有？但是当你依靠神找到完回去之后，哎，你会发现神会为你兴起环境的，你不要为着人的言语而中箭受伤。阿们。然后呢，这里讲到第四个，你们所掳的必被炼尽，好像马蚱吃尽禾稼，人要奔在其上，好像蝗虫一样。这里讲到就是在历史上，当时代祷者、当先知、当敬畏神的百姓呼求神的时候，上帝兴起他的作为。当然啊，哦，上帝，我们看到这些，哦，这里有讲到轰嚷的响声，对不对？我来查了这个字啊，它出现的地方啊，大概都是跟军队有关系。一群人聚集在一起，圣经里面大概用这个来描述打仗的场景。好，然后，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，神兴起的时候，人跟人列国之间的纷争，神就要起来做奇妙的事。就像我们看到在亚述被兴起之前，亚兰国、以色列国跟犹大都在干嘛？其实之间是很多这些纷扰的，之间是很多这些背叛来背叛去的，很多这些的攻击来攻击去的，一下又结盟，一下又背约，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事情在当中。但是当上帝兴起了亚述国来管教这些国家的时候，就像这节圣经所讲的，不管这些国家他们彼此的争夺那个利益啊，都好像被蝗虫吃掉一样，到最后都是空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眼目不要定睛在那些今天谁又赢了谁，今天谁又占了谁的便宜，那个都会过去的。阿们。我们要从领神那边领受那个最有价值的。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呢？哦，当然呢，啊，我们也宣告了，我们也相信这里上帝讲的，你们所掳的必被炼尽，这也是对第一节的仇敌讲的。仇敌所掳掠的就要怎么样，通通都要在上帝面前交回来，通在上帝面前都好像要在被蝗虫给吃掉一样，通通都没有了。好，那我们的眼目要定睛在哪里？我们的眼目要定在第五节，我们一起来，第五节第六节一起来念，预备，来。耶和华被尊崇，因他居在高处，他以公平公义充满喜安，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，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，你以敬畏把话起来，耶和华为至宝。哇，这里太好了。这里讲到一个地方叫做喜安。喜安的意思是什么呢？ 锡安的意思就是原来它是宝藏，就是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城所在的那个座山，但是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干枯之地。原来上帝在讲啊，锡安啊，那个时候啊，就是耶路撒冷预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啊，是不是像干枯之地啊，很困乏，在困境当中。我觉得神在对我们这些弟兄姐妹鼓励，当我们在困乏在干枯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要高举神的时候。当我们每天早上来等候他，每天早上寻求他，盼望他为我们成就大事的时候，你知道上帝说我们要从干枯之地，他要拿什么给我们？他要向我们显明什么呢？当我们高举他，他是那位住在宝座住在高处的，他要用公平跟公义充满我们。阿们。公平跟公义，所以上帝也预表上帝要以公平跟公义充满锡安。锡安啊，你虽然干枯，你虽然经历这些艰难，你虽然经历这些困苦困境，被仇敌给围困，四面受敌，但是我要以公义公平充满你，你要经历神的公平公义。阿们。好，那接下来他说他要你一生一世，对不对？其实那个你啊，在原文的地方是第三人称啊，他这里讲到他不是说那个锡安的齁，这里讲的是他将要成为你一生当中的拯救。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原文的意思是说上帝要成为你一生随时随在的这个坚固城，他要成为一生一世随在的坚固城。而且呢，那个动词是成为，那个动词是连续的，代表他不会打顿的。就像你们家请了一个24小时的保全，他不会晚上偷睡觉的。阿们。然后而且呢，在他里面的有什么呢？有丰富的救恩，有智慧，有知识。这个知识就是能力，一个洞察力，一个知识。然后这些东西，这些宝藏从哪里来呢？来从敬畏耶和华而来。这里的至宝，对不对？其实至宝原来的意思就是宝库的意思。所以上帝有一个宝库在天上，当你遇到这些窘境的时候，遇到这些困境的时候，你要在仇敌的面前，在你的艰难面前讲到神，讲到你的神，提到你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。在他的府库里面，在他的宝库里面有什么？有平安。在我一生的年日当中，我要在他里面经历他的平安，经历他的丰盛的救恩，经历他的智慧，经历他的知识。阿们。好，这是第一段。我们要在大敌当前的时候要提到神，来到神的面前。再来第二段，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，这里我给他一个标题，就是难处窘境请听神，难处窘境聆听神，难处窘境聆听神。我们一起来念第七节到第十二节，预备来。看哪
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，
求和的
使臣痛痛哭泣，
大路荒凉，行人止息，敌人被约，藐视诚意，不顾人民，地上悲哀衰残，
黎巴嫩羞愧枯干，撒伦像旷野，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凋残。耶和华说，现在我要起来，我要兴起，我要勃然而兴。你们要怀的堪比要生的是碎秸，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。列邦必像已烧的石灰，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。
好，这里讲到的是，就是你看到前面吼，我们这一段很有趣哦，这一段有两个段落吼，从第七节到第九节，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景象，困难啊，困难啊，困难啊，艰难啊，艰难啊，艰难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讲到什么？看啊，有没有？你看，所以各位，你看什么很重要？你的眼目看的是什么很重要？就是说，看啊。他们的豪杰在外头 哀嚎。很有趣，这里豪杰就是英雄啊，你知道这里讲的豪杰这个字啊，就是之前聪哥讲的那一章叫什么，亚历伊勒。亚历伊勒，亚历伊勒是谁啊？就是上帝的狮子亚历伊勒，代表那些很厉害的啦，汹涌善战的。怎样呢？在外头哭泣，然后呢，这些使臣啊，哦，这些和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。为什么痛痛哭泣？这个就刚刚我们讲到那一段历史有关系，就是被背叛的啊，亚述王翻脸不认人啊，钱拿了啊，照打，钱拿了啊，继续杀。哇，都有这种哎，你会不会很难过啊？哇，很无奈，对不对？你有觉得哦，赔了夫人，折了兵，又赔了夫人。OK，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到那个窘境是多么的惨哦。好，这里圣经里面，我想在和西亚书那里有讲到这段历史，就是讲到犹大的拉吉城被攻击的时候，被攻打的时候，在历史上连希拿基利都有做记录，他做了浮雕。就在他的王宫里面那个之惨烈啊，然后呢，而且亚述国所到之处都是破坏的。你看第八节，大陆荒凉，行人止息。为什么大陆会荒凉？因为没有人敢经过啊，那里在打仗啊。然后呢，那里有大陆哦，不是那个中国大陆的大陆哦，那个大陆是什么呢？因为在你知道上帝把以色列人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，什么位置？世界贸易的十字路口。原来在犹大国旁边，以色列旁边有一条大路叫王的道，那一个路啊，那条路就是东跟西，以埃及两大强国埃及跟亚述的贸易，巴比伦的贸易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枢纽，就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会有大陆。为什么会有行人止息？原来的意思就是 highway 高速公路。所以这里有一条高速公路，就是贸易的高速公路，没有人，但是没有人敢走到那边，因为打仗，因为亚述的国临到，流氓在那边，谁敢去那边做生意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再来就是讲到敌人被约，藐视诚意，不顾人民，就讲到亚述王的烧杀掳掠啦。好，然后呢，所以地啊，整个就是哀叹啊。这里讲到几个地点，好，黎巴嫩，黎巴嫩的意思就是洁白的意思。黎巴嫩的位置在哪边？在以色列的北边，好，在整个在靠近地中海，以色列的北边就是亚兰的下面。这个地方提到，这里讲到四个地方，黎巴嫩，再来沙伦。沙伦是在哪里？沙伦是在黎巴嫩再下来，在地中海大概现在的加利利以北的地方，那里有一个地方叫沙伦，那个地方是一个平原，所以沙伦的原来的意思叫平原。还有巴山，巴山就是在约旦河东的地方，约旦河东北边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土壤，很肥沃，也是就是马拿西半支派得着地图的那一块地方。好，再来讲到一个地方，就是加密，加密就是两个地方之加密，一个是那个以利亚杀了那个800个巴利的先知，有没有在加密山上？ OK， 那是其中一个地方。另外一个地方呢，就是在希伯伦的旁边，在南部。所以从这里的四个地点，你会看到从北到南，圣经都讲了几个形容词。第一个叫做衰残，第二个叫做羞耻、羞愧，有没有枯干？第三个叫旷野，第四个叫什么？树林凋残。原本这几个地方都是很茂盛的、很肥沃的，你知道，很漂亮的。有树林，有花，沙伦，如果你有读雅歌的话，你就知道沙伦的玫瑰，那是很漂亮的园子。但是你知道被这个流氓亚述一经过的时候，全部都变成什么？全部都没有了，全部都被毁灭了。所以你知道看到这里就讲到地的衰残，但是 等候神的百姓，我们要不要只有看到环境，看到我们原本有的这美好的东西失去了，要看到什么，要听到什么。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，来。耶和华说，现在我要起来，我要兴起，我要勃然而兴。上帝要我们听见他说话，要来聆听神的声音。阿们。看环境不会让我们有信心，看这些啊，越来越消落啊，越来越衰残啊，你只会灰心，只会越来心情越沮丧，甚至于站不起来。但是神说，上帝说，我要兴起，所以我们要听见，要跟随神一起兴起。然后他说，我要起来。好，这里的兴起的意思就是他要高举自己。上帝不用人高举他，你知道吗？上帝要起来，他自己就可以起来。在吕正中的一本，他就说，我要自己起来，我要自己举起来。阿们。他要起来，我们来聆听他。他说他要起来，他要做什么呢？他说，这些恶人啊，你们要怀的是糠皮，要生的是碎秸，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。啊，原来恶人就是，原来怀孕的就是怀出来生出来的宝宝是糠皮，代表什么？他生出来的是被风一吹就没有了。好，然后生的是碎秸，也是好，这个是对仗。好，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，然后列邦必像已烧的石灰，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。各位，这里讲到三个地方，都讲到火，讲到什么？仇敌的下场。所以我们要听神的声音，上帝在做什么，我们要明白神在做什么，以至于我们不要陷入到那个情绪当中，陷入到那个低谷当中，爬不起来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恶人的下场是什么，仇敌的下场是什么，就是烧着的火。阿们。好，然后接下来第三段。好，第三段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到第二十四节，十三节到第二十四节，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“分别为圣，见证神”。分别为圣，见证神。我们一起先从第十三节，一起先从十三节读到十四节，预备来。
你们远方的人
当听我所行的，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
大能。
西安中的罪人都惧怕，不敬虔的人都被战尽抓住。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？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？好，到这，我们先念到这里就好。刚刚讲到，原来恶人，其实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上帝的眼中的恶人，有没有分犹大国啊？就是好的，亚述啊，都是不好的，是这样吗？其实不是，欸，在上帝眼中的恶人，就是谁得罪神，谁就是恶人；谁行神眼中所看为不义的事，谁就是罪人。原来上帝，我们要听见神讲的话，神讲的话不仅带我们盼望，神的话也光照我们。他说，你们在远处的远方的人要听我所行的，远方的人不认识我的国民列国的百姓啊，你们要听我所行的，你们要看，你们要想一想，我做了什么事情。我是保护以色列的神，我是保护跟我立约百姓的神，不要太超过。但是呢，上帝说，你们这些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，英文叫 mighty， 我的大能。为什么上帝要强调大能？你知道，因为当人啊遇到困难啊，特别不公平，我刚刚前面讲到嘛，要背叛来背叛去嘛，在受伤的感受当中嘛，我们容不容易想到神的大能啊？很难的，受伤的人一想到那个很容易，那个有没有受伤的地方，按钮地雷要被踩到的时候，上帝呢？上帝嘞，对不对？他有什么大能？他会成就什么？你根本不管的，不是吗？以至于我们就怎么样，作恶远离神。所以啊，神说要，英文的意思，英文的两句话，他说 hear， 听啊，我做了什么，这些远方的人听啊， 近处的呢 ？No， 认识，要认识，要越来越认识神。每一天晨祷，我们可以这样聆听神的话语，我们可以从神领受那个 Rhema。Here 还有 No，Here 还有 No， 要认识他，你就会知道他的大能。阿门。你的眼光就不在那些背叛来背叛去啦，连续像连续剧演的，一下这个又跟谁怎样，一下谁又占谁便宜，从那里转回到神的身上 ，Hear and know Him， 认识他。以至于为什么要认识他呢？因为啊，他说啊，十四节，连上帝自己百姓里面有没有锡安中啊，那些枯干啊、困苦的百姓啊，里面有谁？罪人啊，都怎么样？惧怕，要敬畏他。为什么？因为巨人、罪人都会惧怕。因为刚刚讲了嘛，神兴起的时候，上帝是不认说啊，你是国通员啊，国通员啊，在丰富教会聚会啊，啊，饶了你，你是我这边的，不是？他说，全部的审判的时候是怎么样？所有的言行举止，你讲的话，你做的事，播给你看，你认不认？哇，原来是神的百姓也需要面对，所以这里要锡安的罪人都惧怕。原来神从自己的百姓开始审判起，不敬虔的人呢，被罪被战尽抓住。这里讲到锡安中，原来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什么样的人？不敬虔，不敬虔啊！有一个翻译，吕正中一本里面翻译说，就是不相信他的，不认识他的，不敬拜他的，就是什么？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是无神论啊。原来他在神的城当中有这样的百姓，都会被怎么样？战军抓住。为什么会被战军抓住？因为审判临到了，因为敌人围攻了，上帝所兴起的亚述国要来修理，要来管教他的百姓，所以他们就意识到，哇，原来就像刚刚苏丽姐讲的，哎，我们真的要悔改，哎，真的需要常常省察里面，哎，哦，不然我们谁能够与吞灭的火同住呢？我们中间谁能够与永火同住呢？我们要知道神不偏待人的，他是公义的神。好，但是感谢神，你知道神给百姓一个路。好，我们从第十五节一起来看到第，哦，我们先看第十五节，哦，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五节，预备来。
正恶欺压的财力，白手不受贿赂，塞耳不听流血的话，闭眼不看邪恶的事，他必居高。
好，到这里就好。好，第十五节啊，来，那个我们有几个标语给大家，就是两行两行四不行，两行四不行。神的百姓啊，这是我们要操练的两行四不行。什么是两行呢？行公义，对，说正直的话，说话要正直。原来我们要行公义的英文叫做 walk， 要走在正直的道上，走义人的路。什么叫义人的路？就是像以赛亚书26章里面，主啊，我们在你行审判的道路上等候你。义人的路常常需要靠耶稣宝血来洁净的，承认耶稣宝血的大能呢，是不能靠自己称义的，单单依靠他。那第二个呢，讲正直的事，说话正直。如果那些讲出来啊，吼，好像不太能证实过的事情，我们就怎么样，就不要讲啦，好不好？话语可以造就人，也可以拆毁人。所以为什么这里讲要行这两件事，行走在神的义人的道路上，并且呢讲正直的事情，讲对的事，讲真实的事情。阿们。你听别人讲的啦，我听说春红哥跟秀聪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没有证实过，我可不可以讲？不可以讲。好，当然他们没有怎么样，那是举例的。好好，那四不行是什么呢？四不行是什么呢？来，四不行就是第一个，政务欺压的财力。什么叫欺压的财力？就是 勒索来的啦，哦，欺压不义之财。原来不义之财这个范围就很广了，原来你的收入从哪里来的，上帝都在看，上帝都在看哦，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求主保守我们，帮助我们。然后再来就是第四个，白手不受贿赂，不是说不能收礼物啦，而是说这里收贿赂是为了做什么？行不义的事。收贿赂是为了什么？欺压。所以这里白手，白手就是 say no 的意思，白手。OK， 这是第二个 不做的事。第三个不做的事，塞耳不听流血的话，塞耳，耳朵塞起来。所以哇，原来我们的五官啊真的需要保守，有一些流人血的话。什么叫流人血的话？就像箴言第一章里面讲的啦，有恶人啊跟你说，哎，我们做这个，然后呢一起啊从谁那里，比如说像这几天我就看到一个新闻，原来台湾的诈欺案已经跑到大陆去，然后又从台湾人组成的诈欺集团，他们在大陆，然后呢骗谁呢？骗台湾人，然后他们的总部在美国。哇，你知道，你就知道他原来这些人，他们就是有人跟他们说啊，用这较紧啊，被贪啊，给怪起来就好了，就行这样的事情，一人不做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来第四个不做的事，闭眼不看邪恶的事。好，保守，求神保守我们的眼目，哦，包括我们所看的，是不是？什么叫邪恶的事？邪恶的事很多，包括杀人的啦，包括奸淫的啦，包括这些不公义的事情。错误的、邪恶的眼目，求神保守我们不要看。好，当我们行了这两二行四不行的时候，接下来有神的应许要临到我们。接下来十六节一直到第十九节，好吧，我们一起来十六节到十九节，预备来。
他必居高处，
他的宝藏是
磐石的坚垒，
他的粮
必不缺乏，
他的水
必不断绝，
你的眼
必见王的荣美，
必见
辽阔之地，
你的心
必思想那惊吓的事，自问说，祭数目的在哪里呢？凭供应的在哪里呢？
守
宿楼的
在哪里呢？
你必不见那强暴的名，就是说话深奥，你不能明白，言语呢喃，
你不能
懂得的。
好，到这里。原来这样第一个应许临到我们是什么呢？原来当人回转，当人离开罪恶，开始回转行在神的义路上的时候，上帝的保护就临到。他说他必居高处。为什么会居高？为什么是高处？其实很简单，因为在古时候城都盖在高处，城盖在高处，像耶路撒冷它不是盖在平原，它是盖在高处。为什么盖在高处？因为易守难攻。所以他说他必居高处，但是那个高处不是你想象的看得到的那个高处，物理那个位置上的高低，那个高处是在神至高者的保护里面，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。磐石的坚垒，神常常被提到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磐石，代表磐石代表拯救的意思，保护。然后再来就是讲到什么高处，还有保障，还有什么粮食，还有水。各位，当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时候啊，其实最惨的就是没有吃没有水喝。我们看到在历史上面有一些记载，就是有没有把自己的孩子给杀了，有没有一子而死啊，就是发生在围城的时候。什么时候可以？原来神的保护是虽然遇到一些围攻，然后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，
但是我们从神领受供应，水跟粮食是很重要的，代表从神领受供应。而且他说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，必见辽阔之地。这里讲到王的荣美，当然有了解经家讲到末，这里预表就是弥赛亚，但是也预表到什么呢？其实也预表犹大国的中心啊，他们的复兴啊。感谢神啊，在西西家之后还有一个王，也是中心的王，就是约西亚王。他也是敬畏神的，所以他说必看见王的荣美，必见辽阔之地。原来神要我们不行走在狭窄之地，所谓狭窄啊，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预表困难的意思，预表困境的意思。而当讲到行在宽阔之地，代表行在神的保护当中，行在义路当中。好，这里又讲到十八节，你的心必思想那些惊吓的事，质问说这些祭树木的在哪里，凭供应的在哪里，属物楼的在哪里。这里是讲到原来那些来压迫的那些打仗的事情，这里就讲到打仗的事情没有了，原来的心不在惊慌当中，惊吓当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寻求神依靠神的时候，上帝给我们这些应许啊，是一个保护啊，是一个提升，也是一个扩张。好，再来最后一个，他讲到敌人啊，怎么样不见了。讲到敌人不见了，就是你必不见那强暴的名，或说话声闹你不能明白，言语呢喃你不能懂的。这讲到外邦外来攻击的。好，而却要看到什么呢？二十节一起读到第二十四节，预备来。你要看到锡安，
我们守圣城的城。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，为不挪移的帐幕，橛子永不拔出，绳索一根也不折断。在那里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，当作江河宽阔之地，其中必没有荡江摇橹的船来往，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。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，
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，
耶和华是我们的王，他必拯救我们。
你的绳索松开，
不能栽稳桅杆，也不能扬起蓬来。
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，瘸腿的把掳物夺去了，城内居民并不说我病了，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。好，原来当神的保护临到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就是很棒的应许。这里又讲到锡安啊，还记得锡安是什么？困苦啊，干枯之地啊。但是啊，锡安啊，在这样困苦当中的百姓啊，神给你一个安慰了。什么安慰呢？你眼必看见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是什么？平安的指引，平安的城，平安的训诲，平安的意思。所以这里就讲到几个好像很美的一个画面，他你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。其实这里跟刚上一章三十二节有呼应，不断的讲到神平安公义的临到之后，就是平安，就是安稳。原来什么时候你我才能进入到真正的平安当中啊，才不会就像这里面讲到哇有江河，对不对？但你知道当我们前几章讲到江河的时候，上面有什么？有战船啊，那个不是平安的表征啊，那个不是安稳啊。而这里讲到的平安是什么？当神成为审判我们的，神成为设为我们设律法的，他成为我们的王的时候，他治理我们就有真实的平安。我们从锡安变成耶路撒冷，我们的生命的光景从锡安进入到耶路撒冷，从干枯，从困苦窘迫进入到平安。阿们。这是神对我们说的，他说你眼必见锡安为安居的居所，为不挪移的帐篷。你知道这里讲的居所，讲的帐篷，都是牧羊人的。牧羊人是逐水草而居的，三天两头，今天草哪里有，就要拔营，去那里追，去那里找，找不到怎么办？会不会担心啊？所以这里讲到一个居所，安居的居所，就是 上帝成为供应，神在对西西家，在对犹大百姓，也在对我们讲，神要成为我们安居的居所。好，然后呢，这里讲到后面讲到一个跟仇敌啊，有一个很夸张的一个对比啊。他说：“仇敌啊，你的绳索松开，不能够摘引桅杆，也不能扬起蓬来。”这里讲到战船的意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。代表哇，你掳来的通通都被拿走了，代表你也被打败了。原来上帝兴起来管教我们的，或者是上帝兴起的，或者是仇敌被兴起来的仇敌也被打败了。那打败了之后呢，他说连瘸腿的都能够把掳物夺去哦，掰开哦，这样然后就拿走了。代表什么？仇敌一点抵挡能力都没有，代表神让我们为他做那荣耀的见证，成为他荣耀的见证，让人看见哇，不仅是得着掳物。再来二十四节，城内的居民并不说我病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罪蒙赦免了。感谢神，当我们在困难当中，当我们在窘迫当中的时候，好像不断的靠自己的力量跟这些环境底下卡表的时候，跟自己在那边挣扎的时候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觉得今天神给我们一段经文，就是第二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施恩给我们，我们等候你，求你每一早晨做我们的膀臂，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，我们就能经历到神一个一个信实的应允，等候他，让他来光照，求主帮助我们。特别我们丰富教会现在要进入到一个阶段，传福音的阶段，也是要建殿的阶段。神的百姓，我们要将自己分别为圣，分别为圣，不行恶人的道，以至于我们就看到神为我们预备一个居所。那个居所是我们不用再拔营，你知道吗？不用再一直拔营，哇，这是要找哪里啊？那是安歇的居所。 Amen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在今天早晨透过你的话语鼓励我们。主啊，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主啊，我们要来寻求你，每一天早晨都来寻求你，每一天每时刻来寻求你，因你做我，你施恩于我们。主啊，你做我们的拯救，主啊，你就施恩在我们的身上，主啊，成为我们大能的膀臂，主啊，在患难当中做我们的高台。主啊，是的，你来带领我们，带领你的百姓，我们也在你面前谦卑谦卑再谦卑来跟随你。主啊，以至于主，我们进入，我们从锡安成为耶路撒冷，我们从困苦的，从那窘迫的当中，我们的心就说，主啊，我们成为你的见证，见证到你是那位是平安的神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起来。